各位好，欢迎收看《曝光民一国新闻宣布》。下面是内容主要：一年一度的中国人权的研讨会在华府举行，营救李湘生车队1006人从波士顿到达会场。加拿大议员奔赴红日在联合国发起决议，谴责中国当局挂港中。伊利诺州注册制委员会通过一项支持法轮功人权的决议案。全美各地法轮功起源进行华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营救华师。中国国安部绑架并惩治澳洲法轮功起源南希城的父母。德国外交部接待了德国法轮大法协会等代表。烙铁尸警北京警察虐杀河南教师上水区。两度监禁致濒死，58岁毕嘉欣孙被害。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美国华人李湘春医生在中国已经被关押了42天了。3月6日，美国人口研究会在华府举行了每年一度的关于中国人权的研讨会。会上，与会者将李湘春被捕一案件作为专项新闻发布会及研讨会的首项内容。
四位法轮功学员到场发言。李湘春的未婚妻傅永清说，据他从上海领馆官员处得到的最新消息，你的案子将于月底前起诉，情形非常紧急，因为中方所用的法律是非法的，只是专门用于破坏法轮功。西德西州居民杨景端医生讲述了他姐姐在中国因修炼法轮功而无故被绑架关押至今的经历。
China continues to torture.
西德西州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先生今天他特地到场发言，他对李湘春博士被捕一案表示震惊，认为美国政府应采取更有力措施保护自己的公民。此外，会议还讨论了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对妇女强迫流产等人权恶行。人口研究会的史蒂文·摩沙先生认为，
众所周知，中国人权状况是世界上最坏的之一。所以，我们无论是讲政府机构或者我们个人、我们私人，要尽量趁每一个机会来提高美国一般老百姓对于中国人权状况的了解。
据悉，美国人口研究会、美国妇女关怀组织等华府的非政府组织最近将把李湘春被捕一案作为他们最首要的话题向美国总统布什提出，表达他们最深切的关注。我是杨岸，新唐人电视台华盛顿DC报道。
3月7日，来自全美各地的李湘春的朋友们、法轮功学员及华府各界的政府非政府组织在美国国务院前举行集会，呼吁美国政府采取更加强有力的措施营救美国公民李湘春。下面请看来自华府的报道。
他们带来了来自全美各地的成千上万的呼吁尽快释放查尔斯·李的呼吁签名信。下午1点半，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及劳工部副助理国务卿卡彭特先生代表美国国务院出面接受了这些签名。集会上，查尔斯·李的朋友作词作曲并演唱了释放查尔斯·李的歌曲。华府各界人士，包括加州国会议员托马斯·兰托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26个非政府组织纷纷出面发言，谴责中共残酷镇压，呼吁尽快让查尔斯回家。
我是杨岸，新唐人电视台美国国务院前报道。
当天晚上，来自全美各州的近300名民众聚集在这里举行烛光守夜活动，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被非法关押的李湘春博士。除了在华府举行大型的集会以外，全美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在驱车前往 DC 的途中也沿途呼救。芝加哥地区法轮功学员在出发前于3月6日下午在中领馆前召开新闻发布会。
新闻会上，芝加哥地区的法轮功学员素鹏说，芝加哥车队是本次汽车之旅的一部分，将于3月7日抵达 DC， 参加在那里由查尔斯之友发起的大型集会，目的是进一步引起美国政府和公众对中共无理扣押美国公民查尔斯·李·李湘春事件的关注，希望美国能秉持治国精神，伸出援手，帮助李湘春早日返回美国。素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
湘春像所有海外法轮功学员一样，一直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地致力于呼吁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并揭露国内一些不法官员他们对法轮功的迫害行为。他们这一次呢是特意的，在给了李湘春签证之后，又在机场立即将他抓捕，所以很显然这是一种报复行为。
是不是报复行为？芝加哥大学法轮功学员 Steve Greger 说，无论李孝春的被捕是不是报复行为，诉讼案都将进行下去，最终要将罪魁祸首江泽民送上法庭。新唐人电视台芝加哥综合报道。
由波士顿法轮功学院组成的营救美国公民李香春的车队，在去往华府 DC 途中，在费城举行新闻发布会。另外据报道呢，3月8日，来自全美各地的关心李香春的人士来到了中国驻美大使馆前，递交请愿信，呼吁中国政府尽快释放李香春。由李香春之友以及知识界专家的学者等联名起草的3份请愿书遭到大使馆的拒绝。
今天，来自全美各地的关心李香春的人士来到中国驻美大使馆递交请愿信，急切呼吁中共政府尽快释放李香春。
由李香春之友、知识界专家学者等联名起草的3封请愿信遭到中国大使馆的拒绝。
看起来中国大使馆不愿听到其他的声音，甚至不愿接收一封信，这样的行为是不好的。
连接信都不想接，我就觉得很失望。
我感到很震惊，他因为自己的信仰被拘捕。
他的信仰看起来很正面，我希望中国政府赶快让他回家。
新唐人电视台驻华盛顿 DC 记者吴迪报道。
加拿大国会议员 Rob Anders 先生3月7号寄信给所有的加拿大国会议员和参议院的同事们，希望他们一同呼吁总理在今年的3月17日开始的联合国国际人权会议上发起一项谴责中国当局对法轮功修炼者迫害的决议。请看来自渥太华的报道。
各位观众，现在我们在加拿大国会议员 Rob Anders 先生的办公室里，志愿工作者们正在将几百封信一一的装入信封，随后送往各位议员的手中。鉴于法轮功在中国受到的严重迫害，早些时候安德斯先生已寄信给加拿大总理，请求总理在联合国提出一项关于人权和法轮功在中国的决议。信中称，加拿大政府应做表率，为正义站出来说话，并保护宗教自由。安德斯先生说，
So we're trying to draw attention to that so that we can end some of the spiritual persecution that's going on there.
另外，从安德斯先生办公室得到最新消息，在不长的时间里，已有13名议员签署了寄给总理的信，希望总理在联合国谴责中国迫害法轮功。这里是新唐人记者薛丽，加拿大渥太华报道。
3月6日，在伊利诺伊州库克郡委员会会议上，一项由委员会成员彼得·斯维斯特和厄尔林·卡林共同提出的呼吁美国政府敦促中共尊重人权、释放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决议案获得无异议一致通过。下面请看来自芝加哥的报道。
芝加哥所在的库克郡是伊利诺伊州的第一大郡，人口达530万，其中有不少人修炼法轮功。法轮功是在美国合法注册的非盈利机构。自从1999年中共镇压法轮功以来，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被暴力殴打事件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重视。伊利诺伊州的许多政府官员也多次收到过中领馆寄发的关于法轮功的负面材料。最近又发生了美国公民李祥春今年春节期间去大陆探望父母时，一入海关就被拘捕的事件。鉴于这种情况，库克郡委员会成员厄尔林·卡林和彼得·斯维斯特共同提出了一项支持法轮功的决议案，呼吁美国国务卿敦促中国政府尊重人权，停止镇压法轮功，释放被其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并要求美国政府调查制止中共专员和特务在美国进行的违反美国法律的活动。决议案得到了8位委员会成员的联名支持，并在3月6日的例行月会上获得无异议通过。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韦然芝加哥采访报道。
澳洲法轮功学员南希晨在2月间回中国探亲时呢，被中国国安部绑架并无理关押了8天。之后呢，在澳洲政府的营救下，南希回到了澳洲。但是3月7日，南希晨的父母在四川宜宾的家受到了当地国安部的突然搜查。
昨天晚上大概12点多钟的时候，我突然收到我弟弟的一个电话，他告诉我大概在昨天下午左右，有3个宜宾市国家安全局的人突然来到我家，然后出示那个搜查令，把我们家全抄了，几乎每一个角落都翻遍了，而且威胁我的家人说，如果 如果我在做什么哈，他们就是我的家人在国内不会有安宁的日子过。还告诉我的母亲，叫我母亲星期一他们要审讯我的母亲。我非常担心我母亲的安全，因为我知道在中国哈，很多法轮功学员的家属也受到骚扰和破坏，甚至有些他们把他拉出去坐拉去坐牢。因为我在海外，我是一个澳洲公民，他们都可以随意的抓我。那么我母亲他们还是中国公民，生活在中国，所以他们的处境我觉得我很为他们担忧。
这是新唐人记者方言在悉尼向你报道。
3月4日，德国外交部正式接待了德国法轮大法协会、全球营救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委员会德国分部和法轮功之友协会的代表。这次会晤的目的是请求德国政府立即营救在杜塞尔多夫学习的一个中国留学生林文荣女士。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田宇，现在在柏林的外交部前为您做现场报道。今天是3月4日星期二，德国外交部正式接待了德国法轮大法协会、全球营救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委员会德国分部和法轮功之友协会的代表。法轮功发言人郑志宏女士介绍，他们此次与外交部会晤的主要目的是
最近在蒂泽多夫学习的一个中国留学生在中国被抓，那么我们紧急呢请求德国政府能够立即采取行动营救林文荣女士。
林文荣今年1月中回武汉探亲，至今逾期未归。据核实，林文荣因是一名法轮功学员而被武汉警察劫持，现关押在湖北省十堰市一家劳教所的洗脑班中。林文荣的朋友们得到消息后，在德国展开了一场紧急救援活动，并于本周一开始在德国外交部前举行了为期1周的呼吁活动。施多迪克女士在与外交部的会晤结束后说，我们互相之间的对话非常坦诚，外交部官员很认真地倾听了我们的陈述。另据施多迪克女士透露，在与外交部人权办公室的官员会晤之后，与德国外长费舍尔不期而遇。费舍尔友好地表示，将一如既往地在国际上为制止中国大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而进行呼吁。以上是新唐人驻德国特约记者田宇柏林报道。
法轮大法信息中心3月1日报道，河南禹州市法轮功学员上水池2000年到北京上访，被北京朝阳区警察用烙铁烙脚板，十脚趾焦烂脱落，最后被迫害致死。49岁的法轮功学员上水池是禹州市武梁小学的体育教师，在2000年冬上水池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在天安门拉开法轮大法横幅时被警察抓捕，拘禁在朝阳区公安局看守所。上水池在关押期间拒绝说出自己的姓名住址，被看守所狱警打断3根肋骨，两脚板被烙铁烧成焦黑僵硬状，十脚趾焦烂脱落。一知情者说，身遭重刑的上水池在离开看守所时被警察扒去外衣，只剩一身单薄的内衣。当时呢，北京的气温低于摄氏-10度，上水池在冰天雪地里走一阵爬一阵，最后晕倒在雪地里。上的家人在得知消息后呢，将他救回家时，上水池已经不省人事，于几天后的2001年的2月20日死亡。禹州市公安局政保科的一个官员承认上水池死于腿烂感染发烧，但是对于上水池是否被北京朝阳区看守所关押用刑则不愿正面回答，只是说他是回来以后死的。法轮大法信息中心3月3日报道，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的法轮功学员毕嘉欣在10个月内2度遭抓捕关押，2度被虐待至生命垂危，于2003年的1月26日被迫害致死。58岁的毕嘉欣在2002年4月19日张贴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警察绑架，1个星期之后呢，被非法判劳教，送到佳木斯劳教所。在劳教所的半年期间，年近60的毕嘉欣被逼每天跑操训练，被逼迫每天坐小凳，连续长达20个小时。毕嘉欣曾经绝食抗议，狱警强行对其灌食并用药，致使毕嘉欣连续腹泻3个多月不止，身体虚弱至无法生活自理。直到2002年的10月，劳教所只好允许毕嘉欣保外就医。消息说，在保外就医的2个月后，毕嘉欣的身体刚刚好转，警察又以搜到法轮功真相光盘为由， 在2002年的12月25日左右，再度将他抓捕进看守所。仅3个星期，毕家鑫又一次被迫害至濒死边缘。警方为了推卸责任，于2003年1月16日将生命垂危的毕家鑫放回家。10天后，毕家鑫在家中死亡。据资料，毕家鑫是已证实的第585名被迫害致死的中国法轮功学员。感谢您收看《范光明一周新闻综述》，我们下星期的同一时间再见。